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周日崇拜。现在我们来诵读学道经文，诗篇19章第7到10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滴的蜜甘甜。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来用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这首歌我们两段我们合唱，唱两遍，然后再重复一次副歌，请。坐在至高宝座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在歌声中所唱的，我们聚集在你殿中来赞美你，来俯伏敬拜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真神。愿世上一切颂赞尊贵 荣耀和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愿高举你的圣名，直到永远。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第二首歌有平安在我心，这首歌三段我们合唱一遍，请。有平安在我心，非是天说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夺取，虽是炼狱艰难，如愿四面环绕，我心里永远有这平安，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祖宗不把我骗去，是神对我说，我终不离开你耶稣属我，当这甜美平安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祖宗不把我骗去，是神对我说，三首歌，如露切慕溪水，这首歌我们唱两遍，请。唯有你是我心所爱 感谢主。
今天的读经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六节，还有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朗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上，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第二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大家齐声朗读。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下面请长老带领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存一个谦卑敬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是施恩怜悯，你也是那圣洁公义的主。当你的宝座竖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很不配，我们可以来敬拜来赞美这一位独一的神，圣洁的神，爱我们的主，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中时时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在世人中，我们被主的恩所感召，我们愿意在世人中为主的恩来做美好的见证。就如同主耶稣你对门徒说，这不是我们不属这世界，世界恨恶我们也是必然的事，但是主，你的真理可以使我们合一，你的真理也是可以使我们成圣。当我们也必须在爱里必须彼此的联系建造，渐渐满有主自己的身量。主啊，我们在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祈求主你真的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在这里我们都能全然的献上，也能专注来敬拜你。就如同所唱的诗歌，如露可慕溪水，我们灵里面何等的需要主的话语，也让我们深深可以体会到，不是在外的一个活动，乃是在内里面的一个敬拜，在真理中与主相遇，在圣灵中来经历神你在我们当中一切的作为。主，我们也感谢主，昨天的游泳野餐会我们也有多位的朋友参加，也让教会一些活动有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参加之后，以后对教会他们不再陌生，有机会他们也可以进一步来到教会来听福音，来参加崇拜聚会。我们也把这一个月底的周末的培灵大会仰望在主的恩手，将会有一个 主的预言和事局的这现象，讲到主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活在今世，我们如何来讨主的喜悦，走在主的正道上，求主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也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看重每一次的一些特别的聚会，因为我们请来的讲员，他们也是在百忙中，我们来听取他们的一些真理话语的教导，求主施恩怜悯。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王友斌波波来祷告，他将要接受医生给他新的治疗的方案，也我们切切地祈求主给医生有数天的智慧，在剂量在各方面疗程方面，有主你赐给医生智慧。我们也为 Selina 来祷告，她在希腊的一个岛屿对这些难民做医疗方面的服务，也听说在那里有天花，有肺结核等这样的一个病的流传，求主特别保守。我们也纪念到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或者在各地奉主的名宣教的你的仆人，求主一样保守他们，更是经历到神你的真实，更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看顾保守。今天你差派你的仆人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求主高摩他，也是他所传讲出来带有圣灵的能力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每一次的崇拜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洁净，得到苏醒，得到复兴，重新得力奔跑前面的道路。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陈国天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在这个时候再次的谢谢陈长老的邀请啊，我知道在这段时间教会有不同的事工啊，也在几个月前跟大家好像在五月份的时候跟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主啊，看到大家好像蛮累的哈，是旅行太多了是吗？还是在担心小孩子上学以后怎么办？我盼望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能够带来大家一点的反思。合一这个字不是天上一个字，保罗在写到关于合一的信息正是他坐牢的时候，他不是期待他与神合一，他是期待众弟兄姊妹在地上合一。所以合一这个字不是一个天上的字，乃是一个教会生活一个很实在的字。没有人愿意谈合一，是因为这个题目太难，也挑起了太多太多的忧伤。谁不愿意合一？谁都愿意合一，但是谁也不晓得怎么合一。今天我单单挑了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个经文这样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保罗向着众圣徒的一个鼓励，也是向着众圣徒的一个警戒。 意思就是说，若是我们能够接受这个鼓励的话，教会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若是弟兄姊妹不接受这个劝诫的话，教会生活必然会产生极大的障碍。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有三种的翻译方法哈，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有三种的翻译方法，我大概可以用这三种的方法来翻译哈。第一个，我们要确立，我们要认真的来保守做这个从圣灵而来的合一，这个合一正在和平的这个联系下才出现，意味着圣灵产生的合一。第二个翻译的方法，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在和平的这个联系的当中，每个人尽其所能要维持着圣灵的归一，这里是讲到个人的责任。第三个翻译的方法，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保守那圣灵赐给我们的从他的力量而来的这个合而为一，是让我们在和平中能够走在一处啊。这里特别的强调，就是我们要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合一。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保罗也在监牢的当中向着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讲了这句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那个心智不是心，心智 mind 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字就是切力这个字。所以可以说保罗在不同的环境中重新的强调着一个合一在教会生活的这个基本性，也可以说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相信保罗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用了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是你跟我可能参与教会不常注意的字，来表达出神在教会中的心意。第一个字就是切力，保罗用尽他的能力切力要让福音向万民传播，甚至于他与他的骨肉之称相分离。保罗讲到他切力要活出这种的生命，如同活祭的一样。保罗决定也切力以一个心怀一个心智一个目的，如同战争的士兵的一样，要维持教会中的合一。可以说保罗用尽了他生命中能够使用的资源来达成教会生活的合一。难怪保罗在坐牢的期间还念念不忘这个合一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常谈合一，我们常常谈的字是和好，对吗？和好，我们常常用这个字，就是和平解决。那圣经不用这个字，圣经用合一，需要切力维持。第二个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OK，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合为一，可以说就是好像诗班唱和音的时候出来的果效一样 harmony。 所以合一不仅仅是说你小一句你小一句走在一起，乃是讲出我们发出的言语能够达出同一个果效啊。怎么样知道一个教会合一？很简单，看看诗班现场的怎么样。有一些人诗班就是他觉得我的音乐水平高，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啊，人家都不敢唱下去。 有一些人呢，他觉得我没有能力，我怎么样可以配上去，所以唱歌的时候呢只是嘴唇不敢唱出来。有一些人就是我参加诗班，除非我有机会独唱。那所以从教会诗班就可以看到教会合一的情况是怎么样。这里特别的讲到圣灵所赐的合一，里面讲论些什么事情，意思就是说人不能够达到合一，不管人尽什么的力量都不能够。所以保罗用了这个字圣灵所什么是的，意思是说是圣灵给我们能力走上合一。今天不要勉强人合一，你跟我都没有办法合一。为什么？性格、脾气、文化、背景，加上学气败坏，加上我行我素，加起来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合一。但是若是我们晓得力量是从圣灵而来，我相信我们看见教会的样子是完全的不一样。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保守这个合唯一的心。意思是说原来在神赐给教会当中最宝贵的礼物不是你是特有的，乃是教会是共有，不仅仅是你有恩赐才干能力背景经历，乃是别人也有，但是却合在这一位尊贵的上帝的面前。所以合一要用力的来保守，如同今天我们保守我们心爱的关系一样。在考古的考古学的里面，很多人一听到电话说我们在一个工地里面发现一个可能是重要的文物的遗址的时候啊，这些考古学家来的时候第一个就要他们停下来，你们不要动，因为他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把这个原先有的这个古物原封不动的把它拿起来。所以他们用的不是铲，他是用一个很小的这个刀，要用很小心的方法甚至衡量这个地方的大小，才决定如何的把当中的尘埃一片一片一片的拿下来。同样的，教会的生命里面宝贵的地方是在合一。所以今天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不管你的信仰、你的背景如何，不管你的问题如何，不管你有的挣扎如何，不管你的梦想如何，请注意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一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不要乱动手，因为乱动手这个合一就产生了教会生活的矛盾。第三个字很重要，字和平彼此的联络。这里有两种的翻译方法，第一个就是在和平中连结在一起 in the bond of peace， 另外一个是在和平的能力中走在一起 in the binding power of peace。 意思就是说原来和平有拥有能力，不仅仅是和平让你可以走在一起，原来愿意寻求和平的话，神说我要把这个和平的因素这种的力量加在团体的里面，加在你的探访里面，加在你的小组里面，加在你的敬拜里面，加在你的团契的生活里面，加在你的主学里面，加在你的诗班的里面。原来在保罗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看出一个很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看中了教会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教会生活当中的主题不是传福音，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乃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科目做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走过的教会，他所教训过的长老，他在当中培育过的年轻同工，都能注意到教会生活当中非常宝贝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叫人和好相连的合一。今天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有的这个的观念就是什么叫统一。我最近去了温州，我听那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他们的教会当中做礼拜的时候男弟兄都是要穿白的，白的跟黑的， 然后呢，在领圣餐的时候呢，不但是白的、黑的，还要带黑的领带。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这一趟带了一个短袖的白衬衫，可以吗？”他说：“绝对不可以。”
这个叫统一，不是合一。合一不代表说你没有不一样的看法。合一不是外在形态的这种标准，不是从外在加到教会里面的一种压力。今天没有人要求你穿白衬衫，对不对？没有。但是在合一的心里面，我们都盼望着我们带着个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是吗？今天我们不期待我们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一本圣经，但是我期待着我们来到当中都愿意听到神的话，是吗？那这个就是在合一跟统一当中的分别。今天我们要注意到，神不是让我们灭了我们的声音，乃是让我们看见所有一切做的乃要荣耀上帝，这个才是合一的真正意义。我看到有太多的教会，他们以这个统一的方法来说合一，其实不是。神创造你跟我都不一样，有一些从台湾长大的，有一些从新加坡长大的，有一些在美国留学的，有一些在中国里面念完大学，有一些来到这边的时候边打工边做事，有一些人来了以后父母已经买给他一个房子啊。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这个的背景，但是来到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找出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配搭这个教会的方向，以至到今天我们可以荣耀神，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方法来表达，其中一个认真的方法来表达就是余下的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哈。 OK， 我们最简单一个方法让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合一，就用身体啊，我们的肉身的身体跟教会做出一个比较哈。有四种的分别啊，若是大家能够了解这四种的分别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更明白什么叫合一。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需要所有的肢体所有的部分联系才有功能啊，这个身体哈。教会要怎么样？教会需要所有拥有恩赐的、拥有神之使救赎生命的人走在一起，才可以做传福音建造的时候。第二个，我们的肉身需要这个的栽培，我们需要这个养分，所以今天我们喝水、吃饭、睡觉这个身体当中要灵活的话，就需要这一些的元素。教会作为一个身体，我们更需要圣灵在当中与我们的同工跟同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按照他们的恩赐，他们来服侍，却没有按照圣灵的感动来服侍，所以很多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混乱。有能力吗？有能力，但是爱心跟忍耐还没有产生。你说这个人在这教会里面很多年了，都不愿意服侍神，是因为没有听到圣灵在当中的触动。所以当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看到圣灵在滋润我们，愿意走在圣灵的这个效应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教会是连在一处拥有荣耀的地方。第三个，我们的肉身需要心脏，因为心脏配合做我们所有的活动。你什么时候心跳？
每天都心跳，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碰到一个交通意外的时候呢，你的心跳会加速。当你心跳加速的时候，你发觉到你视野就开始紧张起来，你开始在听的当中特别的注意，你开始特别的抖手的看一下这个意外会不会影响我。那这个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种效应。同样， 在教会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圣灵做我们整个教会当中的运作，因为只透过心脏一样的活动，我们才知道我们当如何的服侍，当如何的奉献，当如何的参与，当如何的安静，当如何的祷告，当如何的看神的话。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都经历到我们灵里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需要，对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孤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固定每天看什么话。你要听圣灵的声音，神说你要放下一切好好的读圣经，你应该就把这个时间放在读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经过一个非常疲惫的时候，神说我就给40天给以利亚，让他又吃又喝又睡，让他在当中安顿下来。有些时候神要求你停下来，让你的身体、灵魂跟意志重新的更变过来。有些时候神要你重新的看见异象，神圣灵当中就触动你在祷告的当中越发的寻求神。同工们，盼望你们都每个礼拜都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你每一次参与的时候不单单是为一些人祷告，乃是你预备自己来接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感动跟带领。我不讲别的教会的事，我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他说有个弟兄他会生病并且被主接去。当这个事情应验的时候吓我一跳，因为这个弟兄我认识他的时候身体非常非常好。圣灵联系着整个的教会，我记得以前在纽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我看到当中的主任牧师带领教会那个作风非常好。他说不要开会，你若不是先跪下来2个小时同工一起来祷告的话，不要开会，因为你没有圣灵当中的感动，我们只是带着一个意见表，一个计划书，没有触摸到圣灵在当中的感动，你怎么可以做神更大的事，是真实的。第四个，当一个肉身的身体因为意外，因为一个手跟脚不能活动的时候，就发觉到整个身体都没有办法灵活过来。但是你知道，当教会的家，上帝所居住的圣所，没有在当中应该有的这一种圣灵指引的活动的时候，你正在让圣灵担忧，教会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去。既然这个是神让我们活出的爱跟和平，那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活出来呢？我这里提供几个给大家的一个第一个几个原因我希望这几个原因可以帮助大家能够重新的来看一下合一第一个，我们对真理无知，我们持守做一些错误的习惯。你记得《使徒行传》1章16节里面，这些的门徒看见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问着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原来对这些门徒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只是耶稣再来统治以色列国，却忘记了原来主耶稣来要建立天国。更多前书的13章11节，保罗自己也认真地看作自己，他说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说话好像小孩子，心思好像小孩子，意念像一个小孩子，但当我到了成人的时候，我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只不过是一个部分。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成长的里面越谦卑，就越发现你过去所认识的原来只是一个部分。你生命的当中持守的某一种的经历，原来神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经历而已，不是我全部的启示。 今天你有这个容量接受更大的。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在社会的人来说，合一啊，就好像中国某一个政党所讲到的一样。我走遍了很多中国的城市，我已经走了28个城市，走了7万里，在过去的今年里面，我几乎去了每一个的地方当中，有两个口号一定会出现，一个就是瑜伽的口号，每一个小社区当中都有讲到瑜伽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品格，你们追求什么的品格。另外的地方呢，肯定是讲到政权当中的带领者这个口号，我们要实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就必须要怎么怎么怎么讲。每一个社区都走过，我从东北走到西南一样，你知道这个口号不会带来些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看出是什么，不是口号，乃是我们认真的看见了神要在真理的当中装备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主有一段日子啊，有没有是时候神让你在看神的话语的当中给你一个更深入的触动，能够看准了神这时候给你的心意，你开始发现到你过去所持守的只不过是一个嘴唇当中所讲的话，只是心意当中你觉得很顺口讲的一句话。当神的真理向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改变。约拿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为什么合一在教会这样困难？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去操练我们信心的基要。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章5节，一信一主一信一喜。为什么保罗用这个字来说明合一？是因为我们需要在我们信仰最根本的地方操练啊，请大家注意哈，当我们越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越偏离最基本的操练。教会最基本的操练是什么？传扬福音，在当中宣扬神的爱跟赦免。这个赦免在十字架当中，简单吗？非常简单。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当我们越参加主日学当训练的时候，我们加了许多许多的东西，对，最后的时候最基本的操练没有。既然教会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召聚了我们成为合一的一群，为什么我不操练？你有别的原因吗？你能够提出别的原因吗？原来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圣灵只有一位，所以圣灵不可以分，所以教会不可以分。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的意志软弱。其实今天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最基本的这个信仰告白上面。信仰告白是什么？我有一个主，这个主叫我得着救恩。我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工价。我只有一个的操练，是透过顺服，借助接受敬礼，进到与神的关系里面。这三个就是保罗所讲到的一主一信一喜。有没有更简单的？请告诉我。我觉得很多教会都有这个习惯，特别的讲到这个在教会里面所相信的，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的操练，但是我去了很多中国的教会里面，几乎不离开这两个的操练。第一个操练主导文的操练，第二个就是使徒信经的操练。我们看一下当中怎么说啊，重温一下啊，字体比较小哈，不好意思，但是我把这个念出来好不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作圣灵受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他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最基本的部分，不要加别的东西上去。有些人说，那我们教会是洒礼还是敬礼？
这个是重要的吗？你可以有这种传统，但这个是重要吗？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必须要在最基本的事情当中操练，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形态化的一个的教会啊。你知道有些的教会参加了会有班以后要你签字啊，签了里面你也不知道，好像买一个新车的一样，一页翻过去，签了，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有些教会要求要服一封奉献，我是从哪里来？我不是说你不要，我说这个不是信仰最基本，信仰最基本的是什么？你要搞清楚。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为教会准备了许多许多叫人不能够进到教会过信仰生活的这些规条。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操练这个，往下去还有一个更小的一个哈，不好意思。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以后发给大家。这个是拉丁文的这个使徒行传。
我看下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当中第一句说话是：“这个是我的告白，我相信神这位天父全能有权柄的，他是创造万有的。我相信什么？基位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这一位天上的父的儿子，他接受孕在圣灵以下，而且生在同心玛利亚的手下，经过了本都比拉多的受害，被钉了，死了，进到坟墓去了，葬到阴间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那荣耀的阿爸全能父的右边，必然以后会带来的审判活人跟死人。我相信什么？我相信至圣的圣灵是大公教会中的这个三公，我相信圣同圣主在教会生活当中可以互通，我相信罪可以得到赦免，我相信将来有身体的复活，复活有灵魂的复活。
大家回去找一下拉丁文当中这十六条，就是使徒行传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记载。今天我们操练些什么让教会分裂呢？是白衬衫黑裤子。我去过欧洲，欧加罗马的地方有很多温州的教会，我曾经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在教会同工在讨论，他说有一个同工不能主持圣餐，为什么？他说就是衣服的问题。然后他说上次他祷告不够强，不给他主持圣餐。这个是中国教会混乱的情况。今天你晓得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走回去真正的道路，就是圣灵只有一位。今天你要走上什么的道路？你要走上一个形式化的这个生活呢，还是你要让别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的信仰的最基本就在这三项：我信上帝，我信独生子而是基督，我相信圣灵，并因着上帝的权柄赐下了这个救赎，因着圣灵中的感动让我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因着圣灵在当中的支配，我认称我的生命要传属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得着解救。若是今天你稍相信的超过这个范围，对不起啊，我相信你可能将来会产生做教会许多许多的矛盾。今天我们不是神学家，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得救的道路是透过这个告白，够吗？绝对足够。我盼望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常常用这个背诵的方法再次的告白你的信仰。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有太多太多的所谓的High Church 已经走上了这个形式化的所谓教义性的这种的信仰里面。我会告诉你，有些教会的那个生活守则是一本的百货全书。OK， 其中
你回去 Grand Rapids 就知道有一个改革中的一个分会，他的那一个的信仰手册就这样子。你去查，查，查，他里面甚至告诉你你可以穿些什么衣服，你不可以穿些什么衣服。我最近去 Denver 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我50年前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去教会，白人教会的时候，我们肯定要穿长裙子，不仅如此，我们一定要戴帽子，并且我们一定要戴白的手套。50年前，
若是今天我们把这个放在中国教会里面呢，我大概很喜欢做这个白手套的生意啊，
因为你每个礼拜六拜，我是不是发财了？
第三个，第三个，我们忘记了活出圣洁的生活。你觉得在矛盾的当中，纷争可以带来结果吗？绝对带不来结果。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大家都很认识这句话，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要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13节里面说，你们行善不可以算智，15节，但不要以他为仇人哈，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怎么样挽回一个软弱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一个条件，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今天有很多人，他面对着一些的矛盾，面对着一些纷争的时候，他们所站的立场是说，我的位置给你高，我的权柄给你大，我来解决，我要你停的，我要你去的。原来这个不是神所叫我们看见。教会生活的里面，你跟我都会遭遇到一些软弱的时候，对吗？有些时候你服侍得太久的时候，你会发脾气；有些时候你服侍到发觉到没有果效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灰心。很多时候这些都会发生。我以前去一个韩国教会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牧师，每个星期讲6次讲道，在韩国，在教会相当大。他每次讲到结束了以后，他就上出这个门，就出去推门出去，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握手，太累了。所以第一堂推门，第二堂推门，第三堂推门，第四、第五堂推门出去。你想一下，一个牧师一天站8个小时，讲到5到6次，累不累？累的时候，你发觉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机会培育一个和好的一个平静的心。事情就这样子，用作一个原理，用作一个决定来解决，到最后的时候反而就产生了很多不需要的这些误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忘记了一个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挽回一个跟你的意念不相同的一个弟兄。那么先问你的祷告怎么样，你有温柔吗？你有聆听的心吗？你愿意在当中跟他一起走过这一段日子吗？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在当中产生个一个与他同走往前走，不以他为仇敌的这种生活。今天有太多的人忘记，原来一个属灵的人，他第一个恨恶罪恶，另外一方面他也警戒自己，他会看到耶稣什么时候是忧伤，他忧伤；他看到耶稣什么时候是喜悦，他也成为一个喜悦的人。想一下，请大家想一下，在你过去的日子，你不太认识自己的骄傲，不太认识自己的这一种的贪婪的时候，过去的日子里面，你接受自己吗？你接受。现在如今你回头看的时候，原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子骄傲，我是这样子贪婪的。你没有想过一个时候，你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是教会一个肢体吗？一个成员，有承认过吗？但是你知道你过去的日子当中，你对成为教会生活的一个肢体那个部分，你的认识不完美。
你为什么如今又可以接受自己？为什么今天你看到别人，你开始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不先看一下你过去旧有的样貌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难学的功课，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当我们站在一个立场去审定一个事情是非的时候，先想一下，你对上帝的真理的了解是全备的吗？是完全的吗？是成熟的吗？我希望当我们上天国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会跟我们说：“哎，我要看一下你过去做团契的主席的时候，你做错什么错的。”我盼望到时候神不会跟我们翻掌。我盼望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带领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真的晓得，原来我们就好像保罗的一样，真的好像小孩子一样。到了成人，一点一点的把旧有的放下来。当我们走到那个阶段的里面，发觉到我们对神的了解还不够，也就今天我们愿意继续的科目继续寻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走上一个极端是什么？你以为加上很多东西就代表了这个是真理吗？不是，真理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简单，每个人都了解，哈佛大学的教授都明白，一个农夫都能了解，因为那个真理透过了圣灵当中的感动，进入到我们内心，我们的意志都能够翻天动地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呢，还是在当中神要在当中要管制我们的一个人。第四个啊，对不起啊，第四个，我们没有按照神明显的这个诫命来生活，反而加很多的枝节啊。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我还有未尽的话，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凡是什么呀？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更新的时候，神说这些就是你追求的对象。没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好像没有看准了这些最基本的地方，反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加上一些不需要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有一回我们教会一个同工星期天早上我们一起开始服侍之前一起祷告，我看到这个牧师穿了一个粉红色的衬衫对我来说呢，粉红色的是女性穿的啊，有没有这个同感啊？没有，你们太开放了，我想告诉你，我说粉红色的这个弟兄怎么会穿这个衣服，而且是牧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差一点要告诉他，我说你可以穿别的衣服，对我来说我忍受不了一个男人穿一个粉红色的衣服，很多蓝色的可以，白的可以，黑的可以。结果过了一阵子，我发觉到有一个教会的执事也就参加我们早上星期天早上的这个服侍之前的祷告我陈长老小的这个弟兄，他穿是什么？他是穿绿色的裤子哇，对我来说学习多大 OK， 他们爱神嘛，他们都爱神，但我的眼光当中我不能够用这个眼光来看他这个是我要学习的地方。哪一些是重要呢？哪一些是不重要？你看一下主耶稣在幕后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徒能够合为一。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当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他的生命可以放下，把他自己的一切的意念放在神的旨意里面。原来神告诉我们，主耶稣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否合乎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否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追求在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才是真正合一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因小而时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小处得到一个好的利益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到反过来发觉到这些的事情反而产生了教会当中不需要的矛盾。 最后一个第五个啊，我们忘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要站在那个完全无误的这个立场来去做出审断？为什么我生命的当中一定带着这种的冲动要为神解决他叫我学习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为面对着不完整的人生我反而产生了不耐烦？为什么我在当中否定了神透过人的罪也透过他的恩典所做成的功？为什么我面对着人的不完美的时候我变得不太客气？请问是什么缘故？你没有坚持神所给我们的态度。神说你当要走上是什么道路？走上切力追求上帝，以神的教训以神的爱来改变世界的这个眼光。所以保罗这样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你看一下保罗也是很谦卑，他说我没有，我哪要切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有得着的。意思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我当要走上的这个道路是什么样，但是我愿意继续的切力的追求着神在生命的当中给我何唯一的教会生活，何唯一追寻神旨意的这种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今天我们要学会如何与上帝的心智合一，如何的允许神来教导我们，如何的愿意接受天上给我们的智慧，晓得嘴唇当中所犯的罪，晓得自己自我的判断。最后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是因为神告诉我们这个合一是基督徒的责任。在雅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的命令是要遵守。我们更看到了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命令的总归是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在神的眼中所有律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爱能够产生这一种的合一的生命。今天我们不是来找出一个意念当中的统一，我们不是透过教会有的权柄让所有的人都灭声，那是因为在共同体的里面，因着一位主一个的救赎，一个的根基，一个的告白，也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美，都有缺点。这种的情况底下，我们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遵行你已经告诉我的事情，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并且在和平的这一种的态度中建造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当我们明白合一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更明白什么叫做拆船的合一。因为整个天父的心怀，若是我们要跟上了神子的心意行走的话，都是跟拆船有关。最后呢，放一个很小的短片哈，我希望透过这个短片能够给大家来看见神如何的在宣教的生命当中带来了我们整个生命中的这个的改变。我只是把当中一些小的片段给大家播送给大家看哈。Victoria 2017，OK， 大家看到。去年的九月份，我开始进到这个拆船施工的时候，神允许我跟不同的机构啊，其中一个是我们还有一回是上去。可以吗？这个是我们跟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我们做这个传道者的培训在东北区下一个往下去scroll down。这个是当中的一个Trinity 的一个宣教系的教授哈。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教授在90年代的时候在非洲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这些受过性创伤的人，
所以呢，决定呢，他跟一个医生跟两个的护理的人员就写一个一个教材，叫做医治心灵，医治创伤。不知道怎么样，神大大的使用这本书，已经翻成了145个语言。在非洲，在印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竟然带来了很大的福气。我经常去的时候，是特别的把这个翻成了中文，带到中国。我也跟当地的本地的教会有讲过，我说这个教材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教材，因为经过了这27年的磨练，我去几乎去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如同神迹的一般的一些人的心灵受到医治。所以我们有机会碰到跟他就谈到这个事情，我们是第一次，今年的7月份第一次把他带到中国两个地方，有大概有80个教会的传道者接受这个训练。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后面的都是账务人员工作的，我们跟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叫去英国人。下一个这当中翻译他们进化跟分享。下一个这个是在武汉附近的一个训练点下一个这个是我们在西川的时候，刚离开以后有地震啊，地震的当天，我稍事讲一下这个图片，大概没有看得很清楚。当中有一个探访15年的一个童工，就是因为经过这个训练，在第二天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把他的这个伤痛，上周20几个童工分享出来，没有看见过，在这个27个人当中，最少20个人是流泪的，就接受医治。那这个医治不是就是灵恩那个医治，单单是看着神的话语，他们走过了神真理当中的光照，这些人感恩过，很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情况。那下面这个是在东北区这些都是神学院的老师哈，下面这个有吗？下面这个是在内蒙，用同一个一样看到神所做的工还是一样，这些人就是经历到神的这个医治，整个生命翻转过来。下一个这个在当中这些人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做了2个小时，这些人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觉得神在当中帮助了。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当中的培训啊。下面一个我要讲一下这个图画当中，在旁边的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在中国某一个地区当中的牧师，但是他动员了他们教会当中的牧者们，是要向回教传福音，回教徒传福音。他们的心意与神合一，神就发动了整体的教会，就向着这一个的回教传福音。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他说牧师啊，你来培训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这些的精兵把他派到北韩去，因为我们要留一些要向着回教徒传福音。所以一个教会的合一往往是在宣教当中表达出来。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培训点，下面后面这些人都有宣教承担的一群人在北京啊，下面，这是其中一个讲到点啊，往下面，我再讲一下这个图画，这个图画是在温州啊，就刚我上个礼拜才回来，前几天才回来，我就看到神对着这些牧师所做的工一样。我们第一个培训点是一般的童工，这些培训点是牧师，已经当了牧师20几年。当中有一位我不谈名字，结束了以后他来到我的房间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不能够向着这些同工来说明我的里面的创伤，是因为他为主做工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同工把他们训练的材料的资料就送上去，结果呢他说有一天有17个政府的单位进到
他们住的地方，十七个，国安局、武警、带着枪支，十七个单位。他后来跟我讲到杰哥的经历，他说我不敢向别人讲，但是我知道我很创伤，是因为杰哥是我相信的同工，竟然把这个事情告诉让十七个单位去盘，就审查他们。但是后来经过了一次以后，他跟我说，他说牧师，你所带来的这个材料真正是我们整群的同工们所需要的，你可不可以再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的生命和在圣灵里面才是真正的教会。下面还有没有？下一个没有啊，这个时候。所以我鼓励大家从另外眼光来看合一这个字。保罗不是没有受过苦难，但保罗坚持一个事情，在神的言语、神的教导里面，什么才是配得神的荣耀的事工，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蒙上救恩的人，并且晓得如何在神的心意里面成为一个使人合一、使教会合一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今天接盖我们，让我们再次的重活在主你合一的带领中，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中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按着圣灵行事，让我们发出主你让我们发出亮光，让整片的土地都因着神话语的滋润，又让主你再次的叫弟兄姊妹要恢复每天读经的这个操练，免得到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难所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圣灵所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在带领的同工里面有属天的智慧，晓得今天只有你才能够救赎我们，我们愿意把教会的生活敞开让神使用，让这个地方充满着神所给下的恩惠，也让这个教会得着属天的产业，人与人之间在主的爱中经历到医治，就成为一个能发光的一个跟随者。我们如此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神这么宝贵的信息。哦，下面在报告和迎新之前啊，把下面的我们教会的两项活动这边再强调一下。第一项是这个月底的特别聚会，那个培灵布道会，特别是星期六那堂有很多的就是布道的信息，就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后面有那个单张，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拿。那边有我们陆长老的介绍，他从 LA 过来，也就是也不容易到我们这，所以机会难得。第二项是下个月的我们教会的退休会，这边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后面有单张，这个退休会的主题都在上面，也是很适合于我们教会，特别是它是以家庭为背景，所以谈到很多家庭方面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够去参加。这些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慕道朋友，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后面还有那个报名表，一家填一份，就下面有各种的事项，然后这个退休会呢，就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因为有很多活动，就是大家参与，这样才能够火热，整个退休会才能够充满了活力。一个是就星期六下午的有各个小组的活动，如果你有负担，也有一些专长的话，可以领一个小组，可以跟 跟志华或者跟我联系，还有报名呢跟陈一伟弟兄可以，他接受报名表，你也可以给我，所以就这两项。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是星期六晚上那个歌舞，就是篝火晚会，这个是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可以有一些表演啊，或者以小组为单位也可以。如果几个弟兄或者姊妹他们想出来表演，都可以来跟我联系，就一个篝火晚会。请大家预留时间。今天就介绍到这，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来问我。好，谢谢大家。
现在是迎新的时间，今天有没有新来的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新来的朋友？那我们还有一项报告，就是崇拜以后的点心交易，请大家能够安排两三个月安排轮到一次，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点心这个活动向刘俊姐妹联系。好，那我们今天报告就到这儿，我们起立唱三首。
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必成全这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参加点心再交易。Thank you.